车身，人生，都会生。在这忙碌多元的时代，快速的资讯正传送着，复杂的人际网络也在建构中。都会里的男性不再只是铁血男儿，他也融入了柔情和细腻。都会里的女性不再只是柔弱女子，她也加入了果决和活力。都会男女，一群走在科技尖端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迈向多元社会的男女。都会男女，一群追求自我成长的男女。欢迎您加入都会男女。文雅玲制作主持。Hello，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也想和你再次分享一段美好的时光。我想在这几天的新闻当中啊，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到啊，因为其实这次 SARS 的事件呢，可能有很多的我们所谓的新人要在举办婚礼的时候，其实也会在考虑说如果是请在饭店，可能会有很多的亲友呢，因为担心这种密闭的空间啊，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来参加婚礼。所以呢在我们的这个对岸呢，也就是在上海呢，这边就是有台商，他们的儿女要结婚的时候呢，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考量，所以他们就选择在户外来举办婚礼啊。我想这在国外其实是可能蛮常见的，就像在外面做这种自助餐啦，然后在绿色的草坪啦，所以这样的一个环境呢，其实好像在国外也是蛮能够被接受。但是在国内，我们好像大部分还是会选择，不管是在教堂里面举行婚礼，然后甚至是在这个饭店当中呢举办餐宴啊。所以我想也因着这个环境的改变，我们在形式上有些的这种变动。不过我想对于新人渴望进入到婚姻当中的那份热切的心呢，还是不变的。所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呢，要和听众朋友再一次来谈一谈。我想其实这一次的 SARS 的事件反而让很多人都重新回归到了家庭，也发现其实当我们真的是一天到晚都必须待在家的时候，这个家到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具有吸引力的地方，还是让我们觉得是很无聊，大家见了面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话的地方呢？因为在今天我们再一次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共同建造一个美好的家庭，先从我们开始在单身的时候，从约会的时期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心灵分舵间的单元，我们同样的邀请到了鼎文跟思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他们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来互相调整，甚至两个来自很不同的家庭啊，然后现在要进入到已经到婚姻当中，他们怎么样确定是对方，甚至在这当中他们怎么预备自己，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现代就代表着疏离，都会就该充斥着八卦。在这都会丛林里，我希望为他加点真爱，加点色彩，加点自然，加点关怀。心灵分多金，
我怎样确定要嫁给鼎文哦？其实这中间其实有很多挣扎，因为那时候在教会里面，然后其实我们交往时间不是很长，那有时候想到这件事情，教会的人可能 好心的姐妹就跟你说，你要继续寻求啊，你应该要充分祷告。有时候我会觉得很纳闷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跟上帝祷告，说主啊，丁文是不是你赐给我最好的礼物呢？然后可能跪在那边老半天也没有听到半句来自上帝的话，这样就非常苦闷这样。然后我当然也会担心说，到底他是不是我的伴侣。而且其实在这过程当中还发生一些小插曲，就是我们家的人帮我们俩算命，结果算出来是非常非常不好，可能说啊我会被克死还怎么样。那其实我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我很容易受到世俗的那种影响。结果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就开始拿这件事情来跟丁文吵架。我就说，我常生病一定都是因为你克死我干嘛，我将来跟你结婚我一定会死掉。于是我开始跟他说，我不要跟你交往，我们分手算了这样。那其实他很伤心，在这过程当中他会觉得他付出了很多，然后为什么最后竟然是这样的结果。一直到但我觉得同时我还要感谢到我的同事，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就是在学校，我们是学校老师，那我们学校的老师会，我们会有一个小小的聚会，我也分享了这样的事情。那老师也跟我分享他们的一些心路历程，他们也告诉我，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的生命已经重新被打造过了，不要再相信那些算命那些东西。然后他们还给我信心，说你会长命百岁的。那但是心里还是会有点动摇，一直到那鼎文他也不断的给我写信啊，然后给我信心这样，那心里面还是觉得很害怕。一直到他最后一封信跟我说，我已经尽了我全部的努力了，如果你最后仍然决定要跟我分手的话，我也不会强迫你，因为这种东西，因为这是你的选择，对，神说的，他赐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不会强迫你。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你愿意跟我在一起，我一定会好好的保护你一辈子，在神的面前发誓这样。然后看到这样的信，我觉得我非常感动，就是我心里突然想说，如果真的被他克死，那又有什么关系呢？至少他非常爱我的。对，然后那当然也因为有姐妹的带领，所以我开始可以走出心里那种障碍，然后我也开始现在终于可以不用相信算命这些东西，就非常好。但我觉得这样的过程让我可以克服一些那种世俗的一些那种搅扰吧，就是我比较不会受到影响，于是开始会决定要嫁给他。然后当然为了要不要跟他结婚的事情，我也在祷告当中其实也哭了很多次，就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一直听不到，我自己感觉我听不到神的声音，我听不到神跟我说你不要担心了，这就是我送给你最好的礼物。但是所以我会一直祷告一直呼求，但我觉得神他借着很多方式来让我明白他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伴侣这样。不管是透过书本，就是在那一段时间我会看到一些话，看到字句，听到同伴讲的话，然后我会知道去验证，会觉得说诶，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伴侣，那我何必为受到自己心里面一些不好的想法阻挠我踏进婚姻这一步。当然我觉得跟我自己跟我父母婚姻不幸福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我会非常非常害怕，我会害怕幸福的事情不会降临到我身上。但是他一直不断给我保证，他一直也在做给我看，不只是说，他一直不断做给我看。当我担心害怕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具体的行动让我明白，我其实不要担心害怕这样子。那真的也是感谢神带领，所以我决定跟他结婚。
对于我来说，我是一直很喜欢他，但是会遇到很多困难哦。感谢神，就是在这过程当中，很多事真的不是我能力所及的，真的就是靠神的力量。那我觉得这些才能够克服，比如说这种相信算命的问题。如果不是信主的话，我想一般人很难去逃脱这样的一个想法。那如果算出来是不好的话，会不会心里就一直会有障碍呢？或是家里的反对？那我觉得很幸运是，就是我在信主之后，然后跟他交往认识，那我们在这样的保守之下齁，不会，就好像我们多了一个可以依循的方向，或是一个保护这样子。 不会就好像听到所谓算命的这样子就害怕了这样子。因为事实上我自己也想，我没有办法决定我自己的生辰，我哪时候出生，对不对？适应他也没办法决定他哪时候出生，好像我们就这样子出生然后长成人了这样子。那算出来这样子，我觉得这根本是我没有办法做的事啊。那我觉得是很幸运的，否则的话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个绝对不是我能够去好像把它克服，或是说我可以自己靠自己能力去改我生辰，说我不是那时候出生的，不可能啊。对啊，在这样过程我是觉得蛮好的，就是在其实还有一些争吵，但是我相信就是我们不至于好像被彼此完全背弃哎，这样子。那至少好像我们也许有断掉，也许有断掉这样，但是不会完全就没了，这关系是可以修补的。在跟他认识的过程，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他好像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好像很多方面都是好像神所预备这样，甚至很多想法是两个人一模一样。对啊，那我还说，这个除非是上帝的作为，或者的话大概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出现这样子。在我的话是一直就是想跟他在一起的，那好像会有一些外来的因素，就是好像让我们有一些起起伏伏吧，百转千折。
I fall in love.
When I fall in love,
when I fall in love with you,
进入21世纪，宽频加大了网络讯息的传输，却无法加深人们心灵的合一。基因改变了生物生长的过程，却无法复制一个美满的家庭。在这摩登都会中，仍然有千百颗心在寻找一份真爱。摩登都会情，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雅玲，也希望能够在今天我们一起来到了摩登都会情，能够为所有的朋友都找到一个最美好的一个家庭的管道。在今天的空中呢，雅玲要再一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昌李哥和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大家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李哥，我想我们在今天的空中啊，其实刚刚在心灵分多经里面，我们就听到了鼎文跟思莹他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啊。其实我发现说，他们也真的是一波三折，好多折哈。所以常常会有一些的困难需要去突破。不过我觉得刚刚他们就讲到一个点，到时候觉得蛮可以来讨论一下。因为我们在生活里面，特别在都会当中啊，因为人和人之间虽然常碰面，可是反而那种深入了解的机会并不多，所以很多人都在等待那种所谓命中注定的另外一半哈。所以我不想说到李哥会对于这个所谓的像刚我们提到算命的问题，要找到那个八字很合的啦，命中注定的那一位，怎么样去寻找呢？
那我们很多人为了寻求算命啊，对，那也基本的一个心理就是希望马上知道对象是谁，然后希望能够就是一帆风顺这样子，能够趋凶避吉。啊，能够趋吉避凶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最好了。但事实上，其实算命本身并不一定可靠，也就是说，哎，他说的很灵验啊，很说的很准这样子哈、啊。但事实上，他有他的这个有限度这样的。那、其实上帝不要我们来马上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不应该知道的事情。其实上帝要我们是信心的原则，就一步一步的来信靠他。其实鼎文刚才说过，说今天我生在哪一个时辰，生在哪个家庭，这不是我可以选择的。但是其实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受造奇妙可畏，说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独特的，所以呢要我们来信靠他。所以当我们用信心的原则来信靠他的时候，都是可以经历到上帝的祝福，可以超越过我们所谓生在什么时候来，生在什么家庭来，生在什么样的这个气候里面这样的，其实都不成为我们的影响的。所以当如果我们没有来信靠神的时候，我们就落入这个传统所谓的捆绑里面。而、这个捆绑对我们每很多人的捆绑很大，就有些人就是出门要看日子啊，看时辰这样的。那其实这种变成一种一个迷信，而不是一个真正连一般的普通常识的判断都失去了啊！这不是上帝要我们的应有的一种态度，以及对我们人生的看法。上帝更需要我们这个来信靠他。所以呢，我没办法决定我活在哪个家庭，生在哪个时辰，但是我也可以决定我当我生下以后，我怎么样来过我的一生这样的。那、透过信靠耶稣基督，信靠神，我们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一生这样的。
嗯哼。是，那我不晓得说，其实，像我们刚刚谈到说，当思莹怎么去确定啊，这个鼎文是他可以交付一辈子的、所以，为什么他当时会想要开始去用算命的方式？其实就像刚刚李哥所说的，会很希望确定自己是不是有做错了判断或者做错了决定，所以他发现说，哎，他其实祷告也没有，好像这个忽然间闪电啦，或者是说，哎，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所以他其实会有一些些的困扰。那可不可以请李哥来谈，大概谈一下说，怎么去确定呢？
怎么样确定神的引导啊？很多人当然都希望上帝能够 这个从天上打雷跟我说话最好了，或者在打开圣经上面的字就是对方的
名
字就可以出现出来，这样子是最好。但事实上这不是上帝用的原则，信心的原则是信靠神的应许，这样子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是好的，所以基本上他不会害我，所以呢我们愿意来信靠他。那么当然这个整个这个大概怎么样来评估衡量是不是有上帝的引导哈？怎样知道神的旨意呢？有什么？就是如果是一共同的信仰，那是在神的旨意里面。那在这个神的旨意里面，到底是谁呢？张三李四王五哪一个是我的对象呢？那这是透过祷告来寻求。那这祷告寻求的过程里面有几方面，第一个是透过祷告，那么向上帝祷告，将你所要的告诉神，那么寻求上上帝在各方面的给你的印证或者引导，这样子。第二个呢是透过圣灵在你心里面的做工，通常是会将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你祷告你有从上帝来那里的平安，这时如果你觉得还是慌慌不安的哈，那么可能这有一点是神的这个警告或者警讯在里面。第三方面呢是透过这是我们的辅导人员，就是等于透过一些比就是等于我们的长辈哈，但他们跟上帝关系是很清楚的，他们的一些给我们的意见忠固这方面，那这是上帝使用的所以透过祷告，透过神的话，那么透过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透过一些属灵的长辈或者辅导给我们的一些旁观者的建议另外呢上帝透过环境的引导，就是有时候神的印证一些在环境上面的引导，那么这个环境是做一个参考有时候上帝给我们一个很顺利的环境，让我们就欣然前往这样，但有时候上帝也允许就不容易不顺利环境，让我们用信心来克服这些困难这样的。所以重要的是这个人你所选择的这个对象，你要做决定交往的这个对象，他是不是愿意信靠神愿意这个顺服神的话，应用神的话，这些真理这些原则，那这是更重要的，比在一些外在的条件或者说你在什么场合里面碰到他觉得非常巧遇，非常非常偶然，非常的神奇这个只是做参考这样子重要是这个人是谁，他认不认识神，他是不是顺服神他是不是应用神的话在他生活的里面各个层面上面这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中间的过程，可能我们是一步一步的开始明白。好，也许我们不是这个马上就知道说这个最后的结果是如何，但是那颗倚靠的心是很重要。就像其实像刚刚鼎文谈到说，甚至他在上个礼拜他也谈到有一个对他来讲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他觉得在这段过程里面，两个人都没有去背弃对方所以其实，在他们的交往过程当中，约会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有彼此所谓的一些的承诺跟约定了，对吗？
对，所以这种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那个这个彼此的委身其实在面在结婚以后是彼此委身，在结婚之前就是双方的感动，双方不愿意因为一些外在的因素这个不愿意顺服这种感动这样子，就是我喜欢一个姐妹，但那个姐妹呢，她也愿意表示喜欢我。这个才成立这样的，我不能单向的单方面的说我喜欢他这是有神的引导，然后就告诉这个姐妹说神引导我，或者神允许我什么，或者说有神的旨意之类的话我们交往这样子，那么有点威胁到对方说如果你不答应你就违背神的旨意如果你不答应你就不顺服神，有这样的语气在里面，这是不应该的。应该你有感动很好，那你顺服神的感动。那问题对方如果他没有这个感动，那你要尊重他没有这个感动。
所以我想这当中这么多的考验，其实也考验着鼎文跟思莹是不是两个人能够坚持在当时的那个感动当中，好彼此的这种学习和成长。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请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咯，因为我们在前一个礼拜当中和朋友们谈谈说该如何来进入到一个对的态度的约会所以我们其实就谈到了约会呢，其实是帮助我们去学习从神那种无条件的爱来做出发点， 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也是在这个约会的过程里面，应该先我们享受一个单身的生活，要让我们的智慧、身量，还有神和人喜爱我们的心都可以成长。而今天我们要继续请李哥来谈一谈，那到底约会在这一段我们说还没有进入到婚姻的尾声的过程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看待约会这段关系呢？
第三方面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观念，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要结婚，那么我不一定要追求有这种恋爱的关系，就是不要为了恋爱而恋爱，或者说为了让人家看得起，所以呢，我去开始啊跟异性有约会、有恋爱这样的情况，这样的。记得一个姐妹，比较年长的姐妹啊，其实不是很老这样的，但是她跟我太太说，她的同事都跟她笑，她说：“哦，你这个人啊，已经老到可以送到博物馆去了。”
哦，
她就觉得好委屈啊，这样的。她说：“哎呀，我都没有跟人家跟男生谈过恋爱，没有跟人家牵过手，没有跟人家亲过吻这样的，我觉得自己好古板，好老这样子哈。”但是我不觉得，其实他虽然人家像他老到可以送到博物馆，还是被珍藏的嘞。啊，说一些很多人都是很开什么，很放纵哈、啊，很开放，到最后的结果变成到垃圾堆去了，到焚化炉去了，那才是更凄惨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很多人为什么在婚前就要追求恋爱呢？常常是要追求那种就是亲密感，而这种亲密感呢是没有尾声的基础的。那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很多人常常恋爱谈的是很多时候最后浑身是伤害这样的，没有得到那个亲密真正的亲密感，因为那些都是伤害，没有尾声的，没有真正愿意为这个关系来做好准备的。所以呢，在一种做的态度是，常常在我们觉得说，亲密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啊，那么应该珍惜现在，好好去享受一下。那这是一种错误的态度。那么真正一个正确态度是，如果两个人还不能够彼此委身，那就先不要谈恋爱，这样的就就不要有恋爱的约会这样的，因为亲密感是人的一种基本的需求，是神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但这是有时间表的，这个需求不能太早被刺激，如果太早被刺激呢，就变成放纵，泛滥。那这造成伤害这样的，因为这种身体上面的刺激，这种叫边际递减效率哈，就是一再的刺激会很快的进入那种更亲密，是应该在婚姻以后的结婚以后的这种关系里面，但是因为太早被刺激就进入这种情况，以后进入结婚的时候呢，就会产生很多的罪恶感，甚至那种遗憾在里面。有位女士呢曾经说，她说她为着过去许多荒唐的那种行径，那种这个男女关系呢，有很多的罪恶感这样的，特别在结了婚以后，常常浮现心头这样的，他常常就是非常这个没办法释怀这样。虽然他现在已经都信耶稣了，但是那个常常还是会浮现出来，这常常会让他半夜做噩梦惊醒过来这样的。所以这种就是说，在婚前的亲密感。如果进入亲密感的时候呢，常常反而是让人的记忆里面这个落下那种伤害的记忆，那种可怕的记忆在里面并不是真正的亲密这样的。所以如果在我们还没准备好之前呢，那么不一定是为了恋爱而恋爱哈。如果我们想说就是为了要追求恋爱的这种记录啊，这种经验，反而常常就是很自私的一种心理这样的，不负责任的。所以这方面我们要小心，就是一个人正确的观念就是在你还没有能力结婚，也不是结婚的时间，那么心理上也还没准备好，那么你不一定要有这个恋爱的过程。其实很多人是谈完结婚以后再谈恋爱，我觉得这样更棒，这样的他真的进入恋爱里面，那样的关系才是长久的，才能够会越来越新鲜，而不是越来越乏味的这种关系。
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这么说，如果要是我们的年纪还太轻的时候啊，可能还在读书，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进入到婚姻，或者是说也许我们可能给自己就认为说，我这两三年我还不想结婚，好的，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也许就不是一个进入到恋爱的好时期咯。
对，有些人是心理上没有准备好，
他
根本不想结婚，那只是游戏人间玩玩这样的，反正 时间很多很无聊这样子，找一个伴来谈谈心啊，了解心情啊，但是他对婚姻没有准备，他也不想进入婚姻里面，那这样的情况就容易造成伤害和负面的结果。
嗯哼，所以我想这一点啊，是我们需要我们每个人来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在一个尾声，在一个婚姻的一个阶段？如果不是的话，或许连这个恋爱的过程，我们所谓约会的过程，我们都需要重新先暂缓一下啊。那接下来，我想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婚姻或者是说约会当中，其实常常我们会就是进入到那种所谓一对一的哈，好像就是诶。这就是我们好像告诉很多人说，哎，这就是我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或者是未婚妻未婚夫啊，就可能进入到订婚的阶段又是另外的一种问题。可是我想常常就会有这种两个人彼此牵绊的那种关系在咯。
对，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要建立，就是在婚之外呢，我不能想独占任何人这样的。这意思就是说，其实在婚姻之外，还没有结婚之前呢，我们需要认定操练，或者说对无条件的爱的认识，这样的，就是我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呢，我不能把一个人当作这是我独一，这是我唯一我拥有的这个意思。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实际上很多年轻男女，他们男女朋友，他们就一交往又能开始就穿情人装开对方的车子啊，可能在台湾开对方车子大概不会那么用对方的钱呢、刷对方的信用卡这样的，就好像是老夫老妻的这种感觉在里面。那有时候他们会被这种感觉所欺骗，觉得这样真棒，好，他们两个人就已经不分
彼此
了哈、那么事实上呢，这种是一种错误的，就是变成你们在还没有婚约关系之前呢，好像就是他就是在你的，他已经属于你的了。那么这时候很容易产生这种操控的行为，啊，这种操控行为呢，容易越界，就是两个人就没有那个彼此有那种安全距离的这种情况在里面了，那就很容易做超出这个在结婚之内应做的事情，他们已经做了，刺激过了，那这种就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情况。那这种占有的事实上是不应该拥有的，那么这种占有情况也会演变成以后如果两个人分手的时候，就恨代替了爱，就是就要找机会报复对方，
是
啊，或者如果报复不了对方呢，就伤害自己啊，所以这种就情况里面就是会产生很错误的那种情绪在里面啊，有时候找极端这样的啊，就是给对方难堪呐、或者纠缠对方呐、或者开始如果不没有那个能力纠缠对方，可能是产生恨呐、咒诅他呐这样的。那有些人呢觉得因为对方好像背叛你啦，那么因为你一直在想拥有他嘛，那他在移情别恋的，他在这个只喜欢新人不喜欢旧人的哈，那么你又觉得背叛，那你既然没有能力报复他呢，那你就寻短见啊，跳楼啦、吃药啦、各种方式的自杀啦。这样的情况在我们社会里面就层出不穷的新闻在里面，那这个都是这种心情心理所衍生的一个负面的后果，就是想占有他这样的。那么事实上也许有些人听众可能说，那如果没有占有他，那我不是用情不专吗？用情不专一吗？实际上这个是有分别的，希望不要误会说你还是可以用情很专一独一的，你可以就是说你认定他是你的朋友，而且你也准备要进入婚姻里面，但这个过程里面你仍然有一个心态说我不能要霸占他，对不对？我愿意专一的专情来对待他，但是至于他要不要很专一的对待我，我需要尊重他啊，他就是说我们的交往是很清洁的，不会超越过那个应该交友的那个界限，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在这个婚前有性行为呢，就是越界的，那这越界就是占有他的，那么这种情绪都是很复杂的，万一有什么变化，那么对双方来讲都是极大的伤害，它会引发这个负面的效应。
所以我想其实这个观念真的是很特别，也是我觉得重新的一个提醒啊。因为其实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价值观当中，我们甚至会觉得说在这个恋爱的过程里面，好像对方就应该是有某一种程度的就是属于我的。所以在这里面我刚刚提到这个黎哥说，我们会有一种占有的心态，会觉得说这好像就是我该拥有的所以对方只要不是照着我心所愿的时候，好像就是对方来背叛了我们呢。就像这真的是重新的一个澄清，这也是为什么说在约会的时候我们需要好好的来保守我们的心啊，让我们是能够在对的态度但是又不越界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节目当中我们再和听众朋友谈谈到底约会是为了来澄清什么一项的不管是说我们的价值观，或者是说我们对于约会的态度，或者是说两个人彼此之间在生命当中的这种需要被调整的地方。而另外一方面，到底约会该用什么样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会再回到今天都会男女的节目里。
There's no remedy for love. Nothing can change the way I feel. I'm hopelessly head over heels. For worse or for better. There's no remedy for love. But I'd have it no other way. The symptoms are clear.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亚玲。在今天空中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们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多变的社会当中，可是却仍然能够为每一位在寻找真爱的朋友呢，能够去找到一些可以去依恃的一个标准。在今天的空中，我们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朋友们在空中一起来分享到底真正的约会是什么。在刚才 节目当中我们来谈到，其实我想在踏上这个所谓信心的步伐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什么要时刻的依靠啊？因为一方面我们需要去先来检视我们自己是不是预备好进入到婚姻，我们需要有那个委身的态度，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心又不是去绑住对方，觉得诶我们好像就是占有对方哦，是必须要先给我们有些的承诺。所以我想其实他一直在踩踏在一个平衡的焦点当中。我想接下来要继续的请到李昌李哥和朋友们谈一谈，在约会的这个定义当中我们可以怎么去看待两个人之间彼此一个好的关系呢？
好，第五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样避免就是这个约会所带来这种致命的陷阱啊。这是第五方面，就是我们要避免让自己处身在于一个妥协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要确保自己不会陷入某种容易遭受试探的情境啊，这是我们要很小心。所以就像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这种逃避呢就是确保自己不掉入那个陷阱里面，这意思。当我们碰到陷阱的时候，唯一的方式是什么？不是去踩看看哦啊，如果你知道一个陷阱在前面，那你最好是离开那个地方啊，或者你知道有个地雷在那里，你不说哎，我去踩看看看会不会引爆它这样的。当你知道它引爆它的时候，你已经粉身碎骨了。所以这个是很小心的，有些事情你不能去尝试的啊。你说不能，我要试试看才知道那个味道啊，我不吃怎么会知道啊？有些东西不是可以尝试的啊。所以就是我们要知道，按照圣经提醒，我们要逃避。那这种就是不让自己在一种可以妥协的环境啊，比如说男女两个人在一起，那么会故意一起私底下的讨论教育的事工啦，或者一起像学生的话一起做功课啦啊，那或者现在是在一起看电视啦啊，就四下无人的这样，或者就是搭对方的便车啦啊，就留在车子里面跟对方谈心呢。尤其那个地方是这个外面的气氛很浪漫的情况之下，这种就很容易产生妥协的情况。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就是选择在什么地点在什么时候跟谁在一起啊，都会让我们产生心理不同的变化。所以这些方面我们都要很小心的来检视这些，我有没有在意刻意的安排这个情况这样子。所以保罗提醒我们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啊，这就是我们要避免的。人有那个本性啊，就是对于性的吸引总是充满好奇啊，通常是一步一步的啊。有时候刚刚开始不自由没有关系啊，彼此拍拍肩膀没有什么这个没有什么问题这样的。但是谁知道这第一次拍肩膀以后呢，就会更进一步的那种亲密这样的。那么两个人习惯单独相处在一起，可能第一次大家心里会有挣扎啊，觉得不应该这样这样的。可是第二次觉得说无所谓没关系，反正大家都是熟朋友啦，我们都能够克制自己这样的。可是慢慢的就是会渐渐有点那个逐渐的，最后到最后不可收拾的时候，才觉得很懊悔，说我们怎么事先都没有这种心理上面的准备啊，或者提醒警觉这样的情况。事实上不是，常常这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子。那这是常常撒旦利用的一种方式哈，他有时候不是按明着来的，有时候是暗的，这样让我们失去那种警觉性。那这是我们要在事先我们就要预备好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跟异性来往就是清清洁洁的像带自己的姐妹一样的这样的情况。到了要进入有婚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或者条件的以后，那么在进入婚姻的这种谈恋爱的过程里面，我觉得这样会比较是可靠，是比较是问心无愧的这样的。
嗯哼，我想在时下的这个恋爱观当中，常常有说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啊。虽然这样的一个好像只是一句广告台词，可是我想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观念，觉得不在乎所谓的承诺，不在乎所谓的尾声，只在乎好像曾经的在一起，也让许多人真的没有办法在这样的一个都会当中寻找到一份真爱。所以我想透过这些的观念的厘清， 或许我们可以再一次发现说，其实要进入到婚姻当中，能够真正在那个安全感，真正在那个彼此真正的尾声上面的时候，其实是要从约会就开始做起。我想在收音机旁的朋友，您怎么样来看待约会？或者说在您身边的人，是不是有许多人他们所这样的一个约会的价值观，其实跟我们今天所谈的是可能真的是背道而驰，或者是说可能是走完全的反方向的。您怎么看待约会？或者是说在现在您的身边面对约会又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欢迎您可以打我们的现场call in专线23691041 23691042，可以跟我们的特别来宾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李哥一起来做一个现场的分享，23691041 23691042。
I can still remember when all I had was time. Time when I had nothing but this empty heart of mine. When I needed inspiration, when the night was all I knew, you were the light shining into my life, the reason for
空中有好朋友一起加入我们的分享，我们一起来接听。喂，对慧年龄你好。
哎，这姐妹你好。
你好。
我常到一个家庭的时候，发现那个有些家里就是有他的儿子跟女朋友就常在家里这样交往，他不晓得怎么用什么方式的提醒他们啊。不晓得，因为这个不知道怎么跟他们父母有一些先怎么讲比较好一点。
看到这个对方的儿子跟他的女朋友常在家里，
对，好像很多的常是蛮普遍的哈、
嗯。
那应该怎么去跟他有一点教导他好一点？ 记性好一点。
是他下午3点没有办法听到节目哈。
他刚没办法听到节目。
OK， 怎么称呼您？
我是胡弟兄。
好，胡弟兄，好，谢谢您哦。好，可以，拜拜。好，我想李哥特别来提供一些的建议。我想这是做很多父母亲哦，其实也会担心的一件事情。嗯，
我想这个是可能需要间接式的，我不知道他父母亲对这个看法怎么样。现在就是无所谓啊，人这年轻人嘛，只要他们喜欢就好了。有些父母甚至有这种偏差的价值观这样的，嗯嗯，所以有时候你去帮，可能帮他会觉得你多管闲事。
嗯，
所以这种我很小心这样的，可以先试探性的问他说：“哎，你觉得你的儿子跟女朋友这样子，你们觉得好吗？”看看他的价值观，觉得很好啊，哇，那你可能就帮不上忙了这样的。那可能用间接的方式啦，提供一些这个CD 啦或者 VCD 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啦或者杂志啊或者甚至节目啦，
嗯，
或者
有些书哈，
对对，给他们看这样的。那，提醒他们就是说，现在很多婚姻不好，这些观念呢，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太早开始了，
嗯，
一切都不刺激了，到了婚姻以后都是很混乱这样的，
是
啊，所以让他父母了解这样的。那可能父母要管他的孩子也很难的啊，因为都是年轻人的哈，啊，所以也是需要用这样的方式。父母说啊，那我怎么办呢？那么也是可以把一些像正确的书籍，
嗯，
提供给他们孩子看这样的，或者。现在学院传道有一片 CD， 就当男孩遇见女孩的 CD 的，讲怎么正确的男女的交往的方式，也可以提供这方面给他们看听，嗯，这样
是。或者就像我们在空中最近所分享的这个约书亚哈里斯他所著作的《不再约会》啊，其实这本书是这位作者在他19岁的时候所写的这本书啊，我觉得真的很特别，这么年轻可是却有这么正确的观念，所以或许您送他这本书，他也可以觉得年轻人的想法哈，也许有一些的激励，所以提供给胡先生来做参考。我想在今天最后可不可以请李哥做点结论。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改变他们的思想，先改变他们的生命这样的，看看有没有机会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能够认识神，生命改变，然后你再给他正确的知识或认知，这么可能比较容易来改变他们这样的。
嗯哼，
好，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要避免约会的这种致命的伤害呢，我们要建立正确的这种观念呢，那我们也分享了5点。那么这些5点呢，不单单是对年轻人已未婚的人的一种提醒，其实对已婚的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这样的。我想试探呢是没有分年龄的，
嗯，
也没有分已婚就是未婚的这样的，那对已婚的人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
嗯哼，所以我想我们在婚姻当中，或者说从约会的阶段，我们开始学习怎么样来去给对方有个好的尾声，但是我们又在当中是真的是建立对方啊。我想其实在婚姻当中我们是可以享受甜美的果实，但是我们要用对的方式。今天我非常谢谢邀请到了李长李哥跟我们做这样的分享，谢谢李哥。
谢谢。
嗯，今天节目要在这里告一个段落了，也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能够在这摩登的都会当中，祝福所有的朋友都可以找到这份真爱。欢迎你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节目里，亚玲要再和你分享好的品格咯，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拜拜。